Hello，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叮当妈咪。哦，对了，你们有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听说有故事。
没错没错，又到了听说有故事的时间咯。那么现在要听什么故事呢？森林保姆瑞博二七大全集，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咯。你们喜欢机器人吗？有听过 AI 吗？试着想象一下，未来每个家庭都可能拥有一个机器人助手，他们帮忙洗衣、煮饭、打扫等等的家务事。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不停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将会和机器人一起生活。今天叮当妈咪不说很久很久以前，而是要讲一个很久很久以后的故事。未来是一个科技发展迅速的时代，虽然为人类带来许多便利，但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和空气的污染。为了能够保护生态环境，并且维持人类的生存，人们在地球的三分之一土地上规划了许多生态保护区。这些保护区严格禁止人类进入，让自然界与城市慢慢达到平衡。其中，福尔摩沙森林保护区位于一座小岛上，这里没有人类的踪影。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大部分的动物都熟睡了，只有猫头鹰转动脖子，四处张望警戒着。突然，一阵飓风吹过来，树枝被风吹得剧烈摇晃。在森林保护区的上空，一艘飞行船飞过来，它正慢慢、慢慢地下降。当靠近地面那时，飞船底部的舱口打开，有许多不明物体一个一个掉了下来，落在保护区的大草地上。直到所有的东西全部落完以后，舱口随即关闭，飞行船升空，慢慢离去。这些散落的不明物体在草地上形成了一座山丘，没有动物们敢靠近，生怕那会是什么陷阱。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秋天到了，大地被染为橘黄色，落叶盖住那座被堆积的山丘。接着，冬天来了，飘落的白雪覆盖，山丘仿佛本来就在那儿一样，慢慢的与大自然合为一体。时间慢慢的前进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又多久，直到某一个春天的到来，有一只正在寻找食物的黑冠麻鹿停在山丘上，试图翻找食物来吃。然后麻鹿看见一个红色的物体，以为是蚯蚓的奋力一啄，这红色的物体竟然发出了声音，吓得黑冠麻鹿转身逃走了。不过声音并未停止，反而多出了更多的声音。有一只手臂从土里窜了出来，接着是头，还有身体与脚。这只奇特的生物就这么的从堆积许久的山丘里爬了出来。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机器人，双眼发出黄色的光。
您好，我是
保姆型机器人瑞博27，有什么需要我为您服务的吗？而回应机器人的只有一阵安安静静的空气。过了几秒钟，机器人环顾四周一圈，看来这里没有需要他服务的人类。他试图搜寻自己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的记忆资料，脑中却发出提示声音：
警告，警告，记忆资料已损毁，你必须连上网络更新重整资料才能修复。
机器人无法读取任何资料，它只剩下出厂时的预设资讯。森林保护区内不可能会有网路，记忆资料损毁的机器人只能开始漫无目的的探索。它一边寻找网路连线，一边了解所在的位置。机器人穿越草丛，绕过大树，边走边分析。他走到一处溪水旁，停了下来，用水将身上的泥土清洗干净。
分析结果，这里是森林。为什么我会在森林呢？
草丛堆里发出了一点声音，当机器人准备上前查看时，
警告，警告，电量过低，请立即进行充电。
系统发出电量不足的警告声，幸好机器人不需要插头来充电，只需要打开太阳能装置就能充电。他转身在一颗大石头旁坐了下来，为了节省电源而切换为机器人特有的休眠模式。他闭上双眼，动也不动，就像是在石头旁的一座雕像。
您好，我是保姆型机器人，
打开机了，
瑞博27，
我们家
有什么需要我为您服务的吗？
这可不是一般的保姆机器人哦，它是最新型的瑞博27，除了基本的家事跟家庭医生的功能外啊，还搭配最新的神经网路，最棒的辨识系统，还能自动同步连接云端。
我叫燕博，欢迎你变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名字都有博。
博博，你先不要动他，爸还没看完说明书呢。还有机器人不是家人，应该算是家电吧？
不对，他是家人。
被别人知道你把机器人当家人会被笑的。
老公，不要跟一个四岁小孩争论这些啦。
哎，好好好，我来看看怎么帮他改好听一点的名字。
我不要改名字，他叫瑞博，他要跟我一样叫伯伯。
瑞博27是他的型号，不是他的名字。
老公，
好好好，都听伯伯的。
耶，伯伯，我们出去玩。讲这本故事给我听。
好的，小主人。
叫我伯伯。
好的，伯伯，我这就说故事给你听。
我的手流血了，好痛啊。
不要担心，我刚刚扫描过，分析骨头没受伤，让我帮你消毒。我无法分析呼呼是什么意思。
呼呼就像这样，呼呼，咻咻，不痛不痛。
好的，我明白了，伯伯。呼呼，咻咻，不痛不痛。
伯伯啊，很晚了，该睡觉咯。
我要瑞伯陪我睡觉。
可是他家事都还没做完耶，妈妈也还没回来，爸爸先陪你睡好吗？
不要，那 爸爸你去做家事啊。
哪有这样的，我都买了机器人我还自己做家事。
我要若伯陪我睡。
好的，伯伯，我陪你睡。
爸爸晚安，若伯晚安。
晚安。燕伯紧紧抱着机器人瑞伯的手臂，安心地睡着了。瑞伯二七关闭休眠模式，张开眼睛看向手臂，抓住他手臂的不是小男孩，而是一只小猕猴。小猕猴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它好奇地在瑞伯二七身上跳来跳去。
警告警告，记忆资料已损毁，你必须连上网络更新重整资料才能修复。
记忆资料还无法读取，那刚刚显示的影像是什么呢？
瑞伯二七疑惑了一会儿，才将已经爬到自己头上的小猕猴抓了下来。
我分析出你是一只猕猴，很抱歉，我无法辨识你的意思。
语言判别完成，是否启动语言系统自动切换？
我有猕猴语言包，请帮我切换。
瑞伯二七听到猕猴吱吱喳喳的声音转化成0101的讯号，经由语言系统辨识出相近的意思。小猕猴正在说个不停。
你长得好奇怪哦，你是吃肉的还是吃草的呢？
我并不需要吃东西，我是靠太阳能补充能源的。
你会说我们的话，你也是猴子的一种吗？
不，我并不是，我是保姆机器人。
保姆机器人？保姆是什么意思？是像母亲吗？
我的确会协助母亲完成部分工作。
那你来当我的妈妈好不好？
这必须问过你父母的意见。
就只有我自己，我没有爸爸妈妈。
猕猴都是群体动物才对，为什么你会独自一个呢？
我不想说。
好的，在我记忆恢复前，我会当你的保姆，负责照顾你。
真的吗？
我叫瑞伯二七，我要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小麦克，耶、yeah, ！我有新妈妈了。
正确来说是保姆。小麦克，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这里是森林啊。那妈妈，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记忆资料损毁，无法得知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记忆资料，听不懂。没关系，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森林就是我们的家。
家人家。
小麦克兴奋地跑到瑞伯二七的肩膀上，指挥着他继续往前方前进。而这一路上，
我跟你们说，那个银子怪物不但眼睛会发出奇怪的光，每走一步路大地都在震动，我敢说他会把森林里的动物全部都吃光光，吃光光，包含你你都是他的食物。
怪物太可怕了，
要赶走这个怪物。
别急，我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吧。你们两个负责看紧那怪物。
遵命。
虽然动物们彼此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出现怪物的事情还是很快就传遍了森林的每个角落。好啦，故事先说到这里。究竟瑞伯二七的到来会给森林带来什么改变呢？他损毁的记忆又是否能救得回来？休眠时出现的小男孩燕伯 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叮当妈咪要在下一集森林怪物再说给你听咯，那就敬请期待咯。保姆型机器人瑞博二七因为记忆资料已经损毁了，因此完全无法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森林里，他必须赶快找到有网络的地方才能修复记忆。而也在这时碰巧遇见了一只落单的猕猴小麦克。
那你来当我的妈妈好不好？
瑞博决定在记忆恢复以前先成为照顾小麦克的保姆。
我会当你的保姆，负责照顾你。
耶、yeah, 我有新妈妈了。
这是一个舒服又凉爽的早晨，微风徐徐地吹动树枝，金色的阳光洒进森林里，映照出一片祥和温暖的气氛。小麦克靠在瑞博的右肩膀上，不停兴奋介绍着森林里他所到过的每一片足迹。
妈妈，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我常吃的果实，你要试试看吗？
我不需要吃东西。
对吼，还有，那是我平常睡觉的大树，就在那边，你有看到吗？
有的，我看到了。猕猴都会在固定的地方过夜休息。
哎呀，我是觉得那棵树最舒服，在白天我都会去那边。
小麦克，有危险！
什么？
忽然，有一颗石头朝着小麦克这里丢了过来。瑞博二七立刻伸出手保护小麦克，石头敲中了瑞博二七的机器手臂，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妈妈，你还好吗？
我已进行分析，并没有伤到手臂轴承。你先躲到我身后，小心还会有攻击。
你这外来的，现在竟然找了怪物当靠山！
滚出森林！
你以为这样我们就会怕你？
滚出森林！滚出我们的森林！
妈妈，我们快走。
好的。
瑞博二七用一只手臂扶着小麦克，一边快速地朝猴群的反方向离开。
这里应该安全了，他们没有追过来。
小麦克，我无法判断为什么同族的猴群要攻击你呢？
其实我不是在森林出生的，我从小就住在一个笼子里，那里有许多穿白色衣服的大猴子走来走去。
你说穿白色衣服的大猴子？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他们给我食物吃，照顾我，对我很好。
这只小猕猴看起来真可爱。
别靠太近，它对人类可是很有戒心的。
是吗？我看它对我挺亲近的。乖哦，来，这个给你。
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一群穿黑色衣服的大猴子走进来。
黑色衣服，大猴子。
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动物，但他们好像在吵架。
那然后呢？
然后我就被黑色衣服的大猴子带走了，他还拿奇怪的东西刺我，结果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等我再次醒来，就来到这个森林了。
原来如此，所以他们才会说你是外地来的吗？
刚开始看到有同类我还很开心呢，但他们根本不接受我，还想攻击我。 我也不知道能去哪里。
别担心，小麦克，现在由我瑞博二七照顾你。
谢谢妈妈，我好开心啊。
不过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什么事啊？
我们要建造一个真正的家。
家像是我以前住的笼子吗？
不，家不是笼子。在家里你随时能进出，同时也能保护我们的安全。
听起来很棒，那我们一起来建造吧。
好的，首先我们必须找一个好地方。
瑞博二七与小麦克开始寻找一处适合的地方来建造属于他们的家。
这洞穴看起来不错，不但能遮雨，也很安全。
对耶，看起来好舒服。但我不觉得这里很安全。
我同意。
他们来到溪边，悬崖、绿草地，甚至还爬到树上寻找。
爬树我最会，妈妈，你跟着我。
好的。这树枝应该无法支撑我。
说的也是，那我们再去找找吧。
最后，他们选定在一处离溪水不远的山坡旁建造一个家。
妈妈，你看这里，这里。
这里左边有树荫，右边阳光映照，后方还有颗大石头能当房柱。
看来这的确是个好地方。
那你知道该怎么建造一个家呢？
我的预设记忆有丑物屋搭建，还有乐高积木操作，应该是没问题。
宠物屋、乐高积木，那是……
我去找木材。小麦克，你先去寻找一些扁平的石头吧。
哦，捡石头吗？我最会，没问题。小麦克，出发！妈妈说要扁扁的石头。哇，这个好漂亮哦！这个也是，再高高。啊，不对，现在不是玩石头的时候，要盖一个家，扁扁的石头。
小麦克在溪水旁捡着一颗又一颗的石头，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一道黑影，正慢慢、慢慢地靠近。
就是这个。是谁？
当小麦克举起白色大理石准备带去给瑞博，才发现前方有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你别过来，我妈妈可是会把你踢飞的。
那是一只身上有着云状花纹的黄褐色云豹，它压低身体趴在大石头上，感觉下一秒就能扑向小麦克。
我正在思考着是要中餐还是晚餐来享用这只猕猴肉呢。
虽然小麦克听不懂云豹说的话，但他还是猜得出来自己将会成为云豹的大餐。正当云豹朝小麦克这里扑过来的同时，小麦克一紧张就将手中的大理石丢了出去。
哎呀，好痛！
刚好命中云豹的脑袋瓜。
才要到口的大餐怎么可能让你溜走？
云豹的速度快如闪电，一瞬间就追上小麦克，并将他压倒在地。
妈妈，
乖乖认命吧，我会给你个痛快。
当云豹张开大嘴朝小麦克的脖子准备一口咬下去。
什么啊，猕猴肉怎么会这么硬？
原来云豹咬住的是一只机器铁脚，而那只铁脚 正是瑞博二七。
妈妈，
他用身体撞向云豹，将小麦克抱在怀中。
语言判别完成，自动切换语言系统。
啊哈，原来是你，你就是大家口中说的怪物。
我并不是怪物，我是保姆型机器人。
什么？你竟听得懂我们豹族的语言？
我的语言系统似乎能判断出不同动物的语言。
哎呦，我从来没听过有这种事。所以你会说很多动物的语言？
应该是如此。不过，能请你不要吃掉小麦克吗？
小麦克？你说那只猕猴啊？
是的。
好，我可以答应你不吃它，但我有个条件。
是什么条件？
你这家伙实在太有趣了，我要交你这朋友。
朋友？
他在对你说什么？不是要把我吃掉吧？
你明白朋友是什么意思吧？
我明白，只是我不曾当过别人的朋友。
好，那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啊，对了，朋友，能帮我跟野兔们问一下他们住在哪个洞吗？他们实在太美味了。
我可以当你的朋友，但我不能帮你猎捕其他动物。
是，好吧，我就问问而已，你叫我可拉就好，他是小麦克。那你呢？
我叫瑞博二七。
瑞博二七？奇怪的名字，我就叫你二七吧。二七，你们住哪儿？
妈妈，他不会吃我都不对。
瑞博二七与云豹可拉交谈起来，而躲在瑞博怀中的小麦克看到可拉不再将自己当成目标，因为好奇心作祟，他悄悄地跑到可拉身后挽起了他的尾巴。
有妈妈在，我应该就安全了。
小猴子，你在做什么？
我们正准备要建造一个家，现在材料都准备妥当了。
你们要盖一个家？我知道有些动物会自己盖家，不过那实在麻烦，随便一棵大树就能当我的家了。
等家建造好，可拉，只要你遵守约定不吃小麦克，随时都欢迎你来我们家玩。
放心，我这云豹说到做到，我会再来找你的。
云豹用尾巴轻拍了小麦克的头，并表达出自己的善意。
小家伙，抱歉了，你可要跟好二七，别再落单了。
哼，不管你说什么，只要不要吃我就好。
瑞博与小麦克回到原本的地方，这里摆着许多瑞博刚才切割好的木材，他伸出右手转变成一个小电锯，再将木材切割成许多长短不同的木板。天色也慢慢黑了。小麦克早已在木板旁的草堆上睡着，瑞博二七将不同长度的木板分类，完成工作以后，他来到小麦克的身旁坐了下来，进入了机器人特有的休眠模式。而在一旁，那片黑暗的树丛里，张开许多黄色的眼睛，他们正监视着共同的目标，那位森林怪物瑞博二七，并且记录着怪物的一举一动。好啦，故事先说到这里。瑞博与小麦克正准备建造一个家，而那位突如其来的可拉，是否真心想与瑞博二七当朋友，还是别有目的呢？叮当妈咪会在下一集《森林沟通者》再说给你听，那就敬请期待喽。 瑞博二七与小麦克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家，他们收集了许多木材和石头。就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瑞博来到小麦克的身旁坐了下来，进入了机器人特有的休眠模式。
哼，班上那些人真的很幼稚，好讨厌，我不喜欢跟他们玩。
伯伯，良好的友谊关系有助于你的心灵发展。
我有你就够啦，才不需要什么朋友呢。
或者你能带这几本书去学校分享。
看书？别了别了，他们都只爱打电动，根本就不爱看书。
你可以介绍这些书有趣的地方，相信能吸引到有兴趣的人，只要有相同的兴趣，就能成为朋友。
真的吗？你觉得他们真的会喜欢这些书吗？
真的，我知道能成为你的朋友，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是哦，但不管怎么样，你永远，永远都是我心里的好朋友排行第一名哦。
谢谢你。
老婆啊，你会不会觉得彦博太依赖机器人啊？
这应该不会吧，不然你有空多陪他写功课，去公园跑跑好吗？
当然也是可以啦，只不过最近手上案子比较多
哦。我们公司在评估考绩，根本没时间，至少让他有个伴也不错啊。
可是他会不会不知道怎么跟人真正的人相处啊？
我有帮瑞博二七下载育儿友谊心知，他会教导彦博的。
育儿心知？哇，没想到你还会下载资料给机器人啊。
当然，育儿这部分我可比你还用心呢。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一大清早，天空渐渐明亮了起来，鸟儿们此起彼落的叫声，那是森林里才有的天然闹钟。这些声音唤醒了森林的动物与植物们。瑞博二七与小麦克睡在堆高的木板旁，这些木板是准备要来盖房子用的。有只动物迅速又灵巧地停在木板上，它被瑞博背上的太阳能架给吸引了，这是它昨天没有发现的东西。
哎呦，没想到你还会开花。
可拉，早安。这是太阳能板，能吸收太阳光，为我带来能量。
二七，你听起来像是一种植物。
我不属于植物或动物，我是机器人。
我实在很难理解机器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这些木板，就是你说的家吗？
这是盖房子的材料，我还没开始搭建呢。
那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像是抓只山羌来？
我应该需要几根树枝。
树枝就够了吗？那挑战性还真低，我这就去。
妈妈早安。
小麦克，你醒了，我放了果实在你旁边，能当你的早餐。
耶，这都是我最爱的果实耶，谢谢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
因为没有钉子，所以我用榫卯在固定木板接合处。
这是什么绳子？
看来你似乎又在做有趣的东西。
赫拉将树枝放在地上，并观察瑞博二七到底在做什么。他看过鸟儿筑巢，水獭盖窝，但从来没看过像瑞博这样子盖房子的。
妈妈，我也要帮忙。
好的，小麦克，你帮我扶好木板的那一头。可拉，你能帮我扶住这里吗？
好。
小麦克抓住木板的一边，可拉用嘴巴固定住木板，瑞博再将两块木板结合起来。就这样，一只猕猴，一只云豹，还有一个机器人，同心协力之下，房屋的雏形就呈现在他们的眼前了。
哇，好大哦，也好漂亮。
这就是你说的家吗？
小麦克，这边是你睡的地方。
哇，我好喜欢哦。
可拉，这个房间是给你专属的。
我也有吗？感谢你为我准备，但我还是习惯睡在树上。
没关系，我说过这里随时欢迎你。明天我再把屋顶跟窗户完工。
窗户？就是墙上那个洞吗？
没错，它能让房屋更通风。
而就在这时，刚好有一只黑色的八哥鸟飞了过来，停在窗户的洞口上。它张着白色的尖嘴巴摇着头，两侧外尾的白斑羽毛也跟着晃动起来。
语言判别完成，自动切换语言系统。
哎呦，草食跟肉食的动物住在一起，再加上个怪物，这组合我根本没看过，连我爸爸爷爷爷爷的爷爷也不曾见过。
您好，
哎呦，
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是在跟我说话吗？
八哥听到瑞博用鸟语回复他，惊吓地摔落在地上。而就在这时，可拉已经跳到八哥的背后，伸出前脚压在他身上。
太好了，今晚有鸟肉大餐能吃了。
等一下，我是来传话的。
可拉，请你先放开他吧，他似乎有话要跟我们说。
哼，二七，他要说什么？
我开启多方语言同步翻译，这样你们就能听懂他的意思。
呵呵，谢谢大花猫。
谁是大花猫？我是云豹。
这个怪物能跟不同的动物沟通，是真的。
你真的想变成晚餐吗？
我今天是替我们鸟族长老传话的。他要说，我鸟族长老想与怪物您约定，今天晚上亲自登府拜访，跟您认识认识。
你的意思是，鸟族长老晚上要来我家吗？
哇，有客人要来耶！
八哥慌慌张张地飞回窗户洞口，他已经做好随时要逃跑的准备，生怕可拉再度扑过来。
我是不太信任鸟族，二七，你不要随意答应他们的要求。
帮我与你的长老说，我很高兴他来访，我会在这里迎接他的。另外，我不是怪物，我叫瑞博二七，是个保姆型机器人。
和那长老的讯息我已经传达完毕了。小猴子，瑞博二七跟大花猫，再见。
哎，飞得真快。晚餐又没了。
很快的，天又黑了，银白色的月光衬着闪耀的星星，这是个特别宁静的夜晚。可拉已经回到树上休息，小麦克在他的新床上呼呼大睡着，而鸟族的长老也依约前来了。它是一只菱角鸮，头顶上有对很像耳朵的灰褐色角羽，它悄悄地停靠在窗口上。
我是鸟族长老托卡二七，您好。这几天我们一直暗中观察你。
长老您好，我不是托卡二七，我是瑞博二七，
抱歉，瑞博二七，这个八哥似乎耳朵不太好。我继续说，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暗中观察你，没想到你会这么多动物的语言。我想邀请你来担任森林的沟通者。
森林的沟通者？
是的，我们鸟族分布在森林各处，无论日夜都默默在监视整座森林。每天清晨是我们交换情报的时间。我明白万物生生不息的道理，但如果动物们能够彼此沟通，我想一定能减少纷争。
所以你需要我来翻译动物们的语言，让彼此明白吗？
没错，正是如此。如果你愿意，我们能与你共享鸟类情报网，你想知道森林的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告诉你。
好的，我愿意成为沟通者。
那就太好了。其实在跟你对谈前，我本来很害怕你这样的森林怪物，但跟你聊过天以后，觉得其实你挺好相处的。
谢谢，我就当做这是一种赞美了。
相信如果动物们能彼此沟通，一定会减少许多纷争。好了，那我正式说完，我还有很多想与你聊聊呢。
我也想与长老询问跟这片森林相关的问题。
没问题，尽管问吧。
一个机器人与一只猫头鹰就像是多年不见的好友一样，彻夜畅谈着。瑞博二七接下了森林沟通者的工作，这会为他往后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叮当妈咪要在下一集《动物安全区》再告诉你咯。那就敬请期待咯。福尔摩沙森林保护区，这天晚上，鸟族的长老林角肖来拜访瑞博二七，希望他能担任动物们的沟通者。
相信如果动物们能彼此沟通，一定会减少许多纷争。
好的，我愿意成为沟通者。
瑞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还闲聊了一整个晚上。
请问长老，你是否知道这片森林有能连上网路的地方吗？
什么是网路啊？那是什么品种的路？
网路不是路，网路就是把全世界的电脑连接在一起，可以互相分享传递讯息。
这样。我真的没有听过，真是抱歉啊。
不用抱歉，你已经告诉我许多这片森林的事情了。
不过如果我有打听到网络的消息，一定会马上告诉你。
谢谢长老。
在长老离开以后，瑞博打开太阳能板，再次进入机器人特有的休眠模式。
伯伯，你猜爸爸周末要带你去哪里玩呢？
又是公园吗？
哦，不不不，是这一区的叮叮当当乐园哦。
真的吗？好棒哦。瑞博，爸爸说要带我们去叮叮当当乐园玩呢，那里超好玩的。
伯伯抱歉啊，瑞博不能去，他要在家里顾家。
我要瑞博一起去。
伯伯乖，这一区太远了，需要坐飞行船，我们让瑞博在家哈。
我不要，瑞博不去就没人陪我玩了，如果他不去，那我也不要去。
你知道机器人也算一张票吗？那我还要多花很多钱呢。
伯伯，这次旅行爸爸跟妈妈都会陪你玩好不好？
我不要，上次旅行爸爸都在看平板，妈你也都一直用手表在聊天，根本就没有陪我。
你看都是你没空陪他，他才会整天黏着机器人。
我？你怪我？当初机器人不也是你买的吗？
嘿，我买来是要他帮忙做家事，又不是顾小孩。当初我也要你辞掉工作在家里带小孩啊。
对对对，小孩就全部都是我的事，都跟你无关。
哎，你怎么这样说？我忙归忙，我也尽量抽空陪你们啊。
你工作忙，难道我的工作就不忙吗？
但也不能把孩子都交给机器人吧，自己生的还是要自己教啊。
那你又把顾孩子的工作都丢给我吗？
哦，你又来了，你每次这样情绪化沟通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啊。
沟通沟通，你什么时候有想要好好跟我沟通了？
哦，又来了。
燕博不想继续看着父母的争吵，他与瑞博二七悄悄地回到房间了。
啊，瑞博，爸妈会吵架，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呀？
伯伯，作为小孩，要能体会父母的辛劳，他们辛苦养育你，你必须好好孝顺他们才对。
啊，
请打开 APP 清单。
好的，为你显示 APP 清单。
妈妈果然又安装了奇怪的育儿 APP。
瑞博，请删除所有育儿 APP。
好的，已全部删除。
你说，我刚才有做错吗？
我无法判断对与错，我相信你们都没错，只是角色立场不同。
哦，都是他们大人不好，瑞博，你要站在我这边了。
好的，我站过来你这边了。
我的意思是，你要说我是对的，不是走过来啦。
好的，伯伯，你是对的。
嗯，这样就对了啦。
谢谢你，
真的，很谢谢你。
燕博，
嗯，
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
二七，你说的燕博是谁呀？
赫拉，早安。
我是想来听听你昨晚跟鸟族长老聊了什么大事。
鸟族长老希望我能成为动物的沟通者。
瑞博将昨天晚上跟长老聊天的内容都告诉了赫拉。赫拉听完就无奈地摇摇头。
沟通者，这听起来就不是个好工作。不过我更想知道你早上说的燕博是谁呀？
我也不明白，每次休眠时损坏的记忆区就会自动跳出一些画面。
你说什么休眠画面？你指的应该是做梦吧？你看小麦克就知道，他现在一定在做美梦。
香蕉，好多好多香蕉，香蕉溜滑梯，香蕉山。
梦，但我没听过机器人会做梦。
不管是什么动物都会做梦吧？
或许那真的是一场梦。
香蕉，你别跑。哦，原来是做梦啊。妈妈早安，可拉早安。
嘿，大家早安，长老派我来协助沟通者了。
太好了，早餐自己送上门了。
大猫咪，你不可以这样，我可是有任务在身的哦。
可拉，请你别再吓八哥了。
就是说嘛。
瑞博接下了沟通者的工作，长老安排八哥在他身边协助。尽管八哥非常害怕可拉，但他还是尽责地模仿各种动物的声音，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瑞博，瑞博，果然马上就有需要帮忙的动物了。
好的，那就带我去吧。您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吗？
说话的是一只小黑熊，黑熊的胸口有一道 V 字形白毛，它难过的举着右手看着瑞博。
你好，你就是沟通者吗？我的脚掌好痛哦，你能帮帮我吗？
妈妈小心，它是一只黑熊哎。
小麦克，你放心，交给我。
瑞博二七眼睛发出黄色的光，扫描着小黑熊的前掌。可拉惊讶地站了起来，盯着瑞博看。
天哪，你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
好了，我扫描出你的前掌插了一根木刺。
那
请忍耐一下，我将它拔出来。
就麻烦你了。哎呀，拔出来了吗？
瑞博顺利地将小黑熊前掌的刺拔起来后，
好了，
小黑熊试着在地上踩了两下，发现已经不痛了。
真的不痛了耶，谢谢你，谢谢沟通者。
你没事了。
太感谢你了，下次我带一些蜂蜜来答谢你。
不用客气了。
就在小黑熊离开后不久，便陆陆续续有其他动物前来拜访瑞博，有些是出于好奇，想来看看这位沟通者是否真的能传达出不同动物的语言，而有些动物则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以请食蟹萌不要每次都破坏我的家吗？
我只是想找虾子跟螃蟹来吃，又不是故意破坏你的家。你们不要以为整个溪水都是你们水獭的，
本来就是我们水獭先来的，
你们这样违反了生生不息的法则。
沟通者的名号越来越响亮，每天都有不同的动物上门，透过瑞博的翻译与协助沟通，有些动物解决了问题，但还是有不少动物最后吵了起来。
黄喉雕，师傅，你们怎么能围捕我们的孩子，危害我们的族群呢？
我们可没有啊，是黄喉雕才会吧。
哎呀，小山羌又好猎捕又好吃，怎么舍得放过呢？
你捕捉幼崽就是不遵守生生不息，当心遭到森林反扑的。
我才不管呢，不然现在吃掉你也行。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哦，你们这里禁止猎食。
可拉大哥，抱歉
、啊、
若不是有可拉在，可能沟通不到一小时就被对方吃下肚了。
可拉，生生不息法则是什么？这个月我听到很多动物提起。
那是森林女神定下来的，要所有动物遵守的法则。草食动物吃植物，肉食动物吃掉草食动物，动物们死亡滋养土地，土地再长出植物，不停循环着。
森林女神是谁？
传说这片森林是女神创造出来的，她一直在守护森林，保护动物们。
妈妈就是我的森林女神。
但就是有些自私的动物，不管其他动物的生存，怎么沟通也没用。
那我做的事对大家有帮助吗？
当然有啊，我知道有很多动物在妈妈的翻译下化解了误会，还定下共存的规定呢。妈妈好棒。
我希望森林的大家都能和睦相处。
和睦相处，哼，这可是弱肉强食的森林呢。
我愿意跟可拉沟通。
可拉趴在他专属的房间打了个呵欠，没有回应小麦克。不过小麦克却跳到可拉的身旁，挽起了他的尾巴。
哎，你不要闹、啊、
看着这和睦的画面，瑞博突然有了个想法。
家能带来和睦，能保护大家，那我就来建造一个大家的家。
啊，大家的什么家？
八哥，
有什么事吗？
请你跟长老商量，能否召集肉食与草食动物的代表？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件事。
召集动物代表啊，那可是个大工程呢。
我相信你一定能让鸟族办到。
别想吹捧我啦，我尽力去跟长老说说就是了。
召集动物代表，二七，你想做什么？
就是一个动物安全区，动物的乌托邦。
乌托邦？
乌托邦？
那是什么？
好啦，故事先说到这里。究竟瑞博能不能成功召集到肉食与草食动物代表呢？他想建造一个大家的家，那又是什么呢？叮当妈咪要在下一集动物会议再告诉你哦。那就敬请期待咯。